我们今天晚上是第二个晚上，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出奇的官府啊，四福音的出奇的事呢，今天一定要读完，这不读完就会很严重啊，就是没有办法转身了。所以呢我们都很有耐性，我也求主帮助我能够刚刚好用完那么多时间啊，这是啊千头万绪啊，因为圣经多，就不晓得怎样讲完，太多的经文了。但是我们靠主的怜悯呢，靠主的怜悯。我先回到黑板上来啊，因为可能明天万历不再回来呢，我们都知道官府出奇呀。这件事情它所包含的经文大体上是一些什么经文啊？比方说讲到家谱，昨天晚上讲了一点，如果要仔细讲那个家谱，我想讲一个礼拜吧大概。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呢讲了一个生子，只讲了一个生，就算是大体上过去了，但是不过去，我今天晚上我还要回去的，他自然有办法回去啊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讲到啊主耶稣降生的事情了、还没有降生之前呢，先有预报，有天使的预报，所以呢玛利亚也晓得了，后来约瑟也晓得了，这个事情都先有预报，伊丽莎白也晓得了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虽然不是在降生的事情之内，但是有关系的，这也算是在初期里面的一件事情了。那么还有就是真正今天晚上最要注重的是官府降生的事，是今天晚上特别要注重的。我们可能两堂都会注意这件事，不过会牵涉到别的。至于主耶稣的童年呢，那么都是初期里面的呢，我们这一次呢就没有机会读了。不过你们不要挂心，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主的童年是讲的最少的，那何必加油加醋啊，对吧？这也不必多讲啊。有人就讲，我看了很多书啊，他讲当日耶稣在世的时候很本事的，很小的时候，他叫鸟说鸟啊来哦，他就会来的，就跳在肩膀上。我想这种是猜想，圣经没有讲嘛，你哪里来的啊？就是传说都不算数的啊。这有点想啊，也不是不可能，不过呢他们这样说最好不讲好了啊，因为他不是不可能，若是真正神的儿子要这样做，是不是不可能？世界还有不可能的吗？不过这件事不是这样说话，所以我赞成这一类的讲话呢通通不要有，因为圣经没有，我们就不讲了。因此啊，他不过是讲主耶稣小的时候啊他是怎样好，简单的讲他怎样长大就是了。所以这一段呢，或许这一次呢我们没有机会讲啊，没有机会讲了，这个可能也比较少有机会，我们有机会要回到这里去，少许回去一点，那么你就晓得了啊。这一次呢我们就会注重啊关乎这个降生的事呢，是我们初期里面最要紧的，因为这一段经文太少了，我一讲就会牵涉到这个儿童的宗教教育啊，苏联的什么啊，那么一堂就不够用了，就不用那个时间啊。现在我们回来论到基督的降生呢，到底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经文呢，关乎基督降生的事情，那个次序的排列是怎样排列呢？什么在先？你们说，猜猜看，哪一本福音先了？约翰在先，这倒没有想到，我相信。约翰一章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第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清楚吧？这再不能再清楚了，道成了肉身就降，基督降生了。这个是最清楚，不过他太初是比起初还要早，都不晓得什么时间了。 是最早的最早，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那个无限最早的时候啊，这个神啊已经存在了。后来他成了肉身到世界来，那么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，看见过神，只有道成肉身，神成了肉身啊，就借着他的独生子啊，将他表明出来。哇，圣经是不能再清楚，我觉得这个圣经讲得很明白。因此如果照次序来排列呢，我现在排一下经文才开始来讲论啊。约翰一章第一节十四节，道成肉身十八节啊，讲到将它表明出来啊，啊，这是约翰福音是在前，因为这是太初。第二个最早的是马可一章一节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那么就聊了。这讲到最早，他没有讲他怎么生，他是怎样到世界来，他只是一句话就包括了。所以马可呢，可以同约翰这本书的写法类似，这一章一节有一点相像的地方，讲到神的儿子，这是讲到太初有神，后来成了肉身。那么这个讲法呢，像这两段的经文呢，都比较深奥一点，也比较含蓄一点。他不是讲那件事情是这样的，他不过是讲一两句就算数。那么但是呢，马太同路加就不了，讲得清清楚楚。因此啊，我们如果要论到降生的道呢，我们应该把马太第一章照第一章归预报，不要也可以的。从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，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啊，希望没有记错，就是马太第二章前半段，前面讲到波斯来朝来拜主耶稣的那一段经文啊，希望这个境界没有错啊，我现在不回去看啊。那路加福音呢，真正的是第二章，从第一节那个报名上册开始的，从报名上册开始，一直到讲他降生为我们生了主基督啊，这个也是前面的一段圣经。那么这个开头的头一段呢，这两本书里第二章的头一段呢，就是讲到降生的真的情形。因此啊，如果要研究基督的降生，通常现在有人举行圣诞节啦，通常他们也不外就是读这两段圣经啦，表演戏剧也是表演这个啦，你看那个主日学校表演，他们也表演这个啦，就是因为实际上经文就是这两段啊，所以我们要回来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，讲到把降生讲清楚啊，只要把这两段讲清楚呢，大体上都清楚了。你只要听我讲清楚吗？我就很希望啊，我这一次不但是讲到希望所有人跟我学圣经的时候都是清清楚楚的，注重有条理有次序啊，不要靠广东人说靠脸塞啊，就不要参来参去啊。那么这个有个好处，因为你记住之后，你自己要用功的时候，你有一条地方可以摸啊，你自己可以晓得啊，往前走可以研究啊。那么我现在读什么呢？我想不如我们回来先读路加第二章吧，好不好？路加第二章照理应该读一到十五节的。如果你们不嫌弃呢，我们慢慢读完它了。圣经多也是用时间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神的话不要紧，好不好？不要紧，我们第一到十四也可以啊，十五也可以，第一到十四节也可以。当那些日子，该撒亚古斯都，该撒就是当时罗马的皇帝。皇帝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，就是调查户口。这报名上册是现在的普查户口。 这是居里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，这个巡抚啊，就是好像加州的州长、省长的意思。头一次行报名上策的事，因为报名上策有两次，这是头一次，所以清楚吧？在六年之后有第二次的报名上策，不过这是第一次。好，第三节，各众人各归各城，报名上策。又设夜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喊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。啊，这里是马槽是没有错的，因为这里没有点啊，原来是写马槽了。不过有的经文就是放在槽里，他们有写这个马字的。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。你看这个马字点点点，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，是翻译的人加的，可见这个翻译的人很忠实，他告诉你没有就是没有啊。不过他不是说没有道理由，不要嫌他了，他很老实的，不要嫌这个和合本圣经啊，这是很好的一个一本，很可靠的。我这样讲当然是很留心好几十年了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我们只读到这里吧。啊，今天我们只读到这里了。我反而啊，关乎基督降生的事情，第一件事要讲的是调查户口。平常我们不讲降生大喜信息的，这是怎么讲调查户口了？对不对？照我看啊，若是没有这个调查户口啊，这两段圣经都不对了。这个路加第二章啊，同这个马太第二章一定不是这样写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瑟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，玛利亚也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。如果耶稣降生啊，他生在地上了，就生在拿撒勒啊，他就不会生在伯利恒大卫的城了、啊。那么呢，也不会应验先知的预言了、啊，那就完全不对路啊，这完全是不是那一回事哦。啊，原来这个调查户口，你看他小事啊，你说啊，管他这调查户口有什么苏联教训啊，你弄错了。这个调查户口里面呢、啊，有神的掌握在里头啊，不是在调查户口啊。他早也不调查，迟也不调查，这么现在的调查，他早两年调查没有事啊，他后两年调查耶稣已经降生了，你看这不对啊，偏偏那个时候调查不，而且调查的时候要各归各城嘛。如果现在不归各归各，假定说不归各归各城呢，你在哪里嘛，在哪里啊，假定这样说啊，也没有这个事了、啊。他偏偏的在罗马的时代啊，大家都要回去的。那么玛利亚明明啊带这个身孕啊，怀这个孩子已经很重了，这小孩子快要出世啊，也得嘛骑着一只驴子啊，这么噔噔噔这么跑到这个伯利恒去了。你以为普通啊，就神了、啊、把他一个调查户口把他送到伯利恒，先让他生在伯利恒，那么先知的预言刚刚应验，你说好不好？所以啊，不要为时代忧虑啊，弟兄姊妹啊，很多人说将来怎样啊，这个时局不好啊，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可怜啦、啊，是怎样怎样，哎，乱说。这个时代啊，是在神的掌握里头啊， 神说挑他入口，他就挑他入口，就刚刚好基督降生。那个算准了、啊、算得准了、啊、十几天都不行，对吧？因为他一到了伯利恒他就出事啊，十几天就刚刚这不得了了，又是在拉萨了，你看这很麻烦了、啊、他准了、啊、客店没有地方都没有关系的，你要生在伯利恒就行了，这个是准。哎，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觉得这种圣经啊，有时候我对你们讲啊，你不要以为啊有一些圣经比较有属灵的灵异，有的是没有用意没有意思的，什么调查户口咯，是什么家谱咯，这种东西啊是可有可无，叫刚刚弄错。那么上一堂啊，我读你们啊讲这个家谱啊，我觉得啊也很好，是吧？那我今天再试试看再回去看有没有机会再讲一点家谱啊。我曾经试试看啊，讲创世纪有十个家谱，讲食堂啊，我就觉得一定有道理，不然他不会摆在圣经嘛，他摆在圣经里面呢，这个里面一定有道理在里头的。我这样讲是鼓励你读圣经，不要读自己欢喜的那些啊，我嘞那些不欢喜的立位记啊从来不要读的。哇，这个立位记啊，广东人说啊读都头大啊，这头都大了，哎，这很辛苦啊，看见什么这样那样，哎，这个是不懂嘞，都什么读那个故事很好，大卫的故事这很好听，讲撒母耳啊，这撒母耳记啊，这也挺好。这个读圣经的是挑来读，结果要紧的都漏掉。你欢喜那些可能啊，不是说不要紧，不是最最要紧的了，拼命读。那么很多圣经从来都没有到过啊，这个是不行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很明显了、啊。你看了这个全世界呢，全世界这个罗马的天下，全世界人啊，就来来去去。在调查户口啊，在旅行啊，在赶回老家，你以为啊，哇，现在这个罗马真是麻烦啦、啊。这其实啊，神说动啊，人就要动了，动来动去，完全就是为基督。所有这些世界的变动啊，整个这个变动就是完全为他。因此，今天世界这样变动，有很多变动，可能在后头还有很多啊。这些变动在背后由神掌握的，为什么？为主耶稣啊，可能主耶稣快再来啊，可能是一切就是为那个，慢慢的为那个，我们不知道。好，因此我啊不是不要你们有时代的负担，这个倒很好的，很好听，不要有时代忧愁。通货膨胀啊，社会的治安不好啦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像长辈和小辈的代沟啦，这个社会的混乱啦、啊、道德的堕落啦、啊、战争啊东啦、啊、西啦、啊、到处都是啦、啊、哎呀我们啦忧愁太多了。这许多的变化是表示啊时间越来越走到末了，一切的动是为一件事，就是为他，这就是降生的经文了。这是今天我要你们注意的头一件事。那么现在我们翻到马太先，因为这样讲话还了得嘛？我们回到马太去先，等一下再看啊。请你们看马太福音第二章，马太第二章，我都要你们，我说十三节，其实是。十二节就够了哈，就是我多每一段多讲了一节，可见记性不好。这个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啊，最好办法都是读一读，好不好？一定要读一读才好，这个不读嘞，讲是没有用的哈。那我读一节，你们大家同声读一节，我们轮流把这个十二节读完。第一节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，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， 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，第七节，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斯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自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好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，喊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为礼物献给他。那现在我们先回到这个第五节、第六节。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希律王问基督当生在何处，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啊。我顺便提一提，这个犹大呢，就是有人就奇怪，犹大犹太老搞不清楚啊，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。这犹大是特别指犹太国的从前的那个犹太国的南边的地方，叫犹大，北边就叫加利利，是一样的，不过这个犹大范围就小一点啊，就小一点。我这样提，因为有时候以为圣经印错了，犹太啊，犹大啊，就是我们两个都用的，不过在这里是指南方的地区，伯利恒正好是在犹大地，在南边的，我这是顺便提的啊，难得有机会啊。那你看，几百年前有先知说基督会生在伯利恒，几百年之后真的基督就生在伯利恒，这种叫预言啊，先知的预言。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的应验呢，这是很奇妙哦。这个马太福音，特别是马太这本书啊，是更加注重这件事。第一章呢，就几次会一次讲到要应验先知的话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。这个第一章就讲了。他常常要提呀、啊，这件事是应验旧约的什么？这个福音书里面常常会这样提的，特别是马太。这马太呢，这样的讲话呢，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呢、讲了至少有43次。我写一个号码在这里帮你记住，好不好？有43次讲到应验先知的话，有43次。所以读马太福音要常常注意，这是应验旧约，难怪四本福音把马太摆在最前面，通不通？因为啊，他常常讲这是应验旧约，所以把这个新约同旧约啊搁在一起呀、啊，那么就没有什么新旧约了，它就是一本书，这个是应验那个，这个是应验那个，讲43次，还有20几次，其中还有另外的20几次没有明说是应验什么地方，但是说的话里头呢，都暗示这个是应验了旧约的话，不过他没有明文这么引用圣经啊，这样讲，这样说来呢，他有60几次哦，那可见了这个28章圣经里面呢、啊，讲到应验先知预言了、啊，讲了60多回啊。
我们就不能够忽略，不能够说不要紧，很要紧啊，不能说不要紧。那刚才我讲了，神为了要应验先知的预言，让基督生在伯利恒，结果全罗马帝国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就为一件事，又调查户口。是现在啊，我们从背后来看那个历史才明白的。当时的人啊，糊糊涂涂的，哪里晓得这个什么基督降生有什么关系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历史啊，在1981年啊，就回去看从前基督降生的事，才晓得哦，原来啊，那一次你调查户口是为这个缘故啊。很多预言啊，都要经过一段事情之后，你慢慢才会看出来，哇，原来是为这个原因啊。所以啊，可见读圣经啊，从体会圣经，有时候要有耐性，要等一点时间的哦。哦，你不要，如果是要一读就通，一读就通，除非他是神童，那么神童也不可能了。我想这个神童啊，这也不可能了。神童啊，别的还一点可能，这个圣经就没有可能了。我见过一个神童，圣经的神童，怎么讲呢？我听他讲到，哇，真讲得好，我很受感动啊！我就跑上前去对他说：“哇，你真是讲道讲得好啊，很佩服，很受感动。”我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开始讲道啊？”他说：“6岁。”6岁，
我都说6岁，你还会讲什么呢？
然后6岁，我们是在家里讲道，讲道。
他说啊，我11岁，11岁的时候已经会读希腊文圣经，读原文。
不过这是个德国人呐、啊，他们才有那种背景，父母亲懂原文，训练小孩子。这个孩子是神童，11岁读原文圣经啊，现在有人的20、30、30、40、40岁，就是在翻字典，都欢喜得不得了了。一定能够翻希腊文字典，算是一大活的，知道吧？你能够翻，你已经很有用了，你很了得吧？
等到你能翻希腊文字典，能够对了，已经是很好了啊！很多传道者都能够这样做，已经不得了了。那他11岁。这就是神童了。我说我没有见过第二个啊，他说或者还没有生呢。有啊有啊，
但是啊，他不能说他11岁已经懂得这么多的圣经，他要慢慢体验，慢慢观察，才晓得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么今天我带你们多读一段报名上册调查复国的经文，就是有这个用意啊。弟兄姊妹要耐性看你不欢喜的圣经，同时要慢慢体会，有一天你能看到背后的，看多一点或者看深入一点，那么对你呢就会更有敬意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好了，讲到应验预言呢，讲到这个先知的预言了，第二方面现在我们要来了。刚才是先讲调查户口是吧？
第二讲到这个应验预言的事情啊，既然有这么多，又是马太福音特别注重的，因此我都认为绝不可跳过，不可以。那么这种预言就有两种，照我慢慢这么读啊，或者发觉啊，有一种很容易。怎么容易呢？第二章讲生在伯利恒，因为先知说后来生在伯利恒，这很容易咯。你都对啊，拿这个对那个就对出来了，而且明文明明有这样的文字把它写出来了。第一章我刚才不是讲过吗？这就是1章22节，打开1章22节，因为等一下要回到第一章去了。第1章22节，这一切的事成就，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那这里有一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说一定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多讲了另外一件呢、哦，
又是另外一件呢、啊，
就是啊。不是又色生耶稣，乃是圣灵感动玛利亚
生了主耶稣，这是从童女生了基督，这是另外一个预言。
所以你要读马太福音了很多了，这还是
最靠近基督降生的预言，最靠近的。不过是五六百年的时间就是了，不过五六百年就了不起了。你说前几年了，如果我告诉你我在两年之后，你今天我会碰到你在圣何塞，你坐在第三排，你真是吓了一跳，现在果然看见你了。你偏偏不坐第三排，那你晓得第一排没有人坐啊，你正好是第三排呢，是吧？那如果你真是看见之后，就是哇，那个人真是不得了了，这种预言了。
其实啊，也不过是最近的，怎么鼓鼓猜猜，怎么算给你说中了？
这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啊，好几百年前了、啊，我们的爷爷都不知道的呀、啊，
这是很早的事啊。他这么讲，
他兑现应验的时候，竟然一点都不修改的，就完全应验出来啊，这个是。你说你信不信服圣经啊？对这个圣经要不要信服啊？越读圣经也就得了，你不信都不行哦。这个圣经啊，真是，我刚才讲的这个应验预言还不算数了，还有一些别的是越读越厉害了。这个只是，不过这是表面的最皮面的应验啊，有字有眼的。底下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的。我要顺便请你们注意啊，无论时间怎么控制的，这里不能忽略了，要注意哦。他明说人要说他称他是人称他的，不是神称他的，有没有分别？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是神称他的，神叫约瑟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这个耶稣的名的来源是神叫他的，但是这个以马内利的名呢是人叫他的、哦、这个很好哦，人叫他是说哎呀神在我们中间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行了神迹啊，耶稣行了神迹啊，人做不到，真是做不到啊，哪里做得到啊？你有没有看见过啊？一个人眼睛看不见，他拿一点泥弄一点口水调一调，弄上去说好了，他就看见了，从来没听见过了。你用口水试试看，哦，那些人觉得哇，这是神啊，不是人啊，那倒不是这口水能跟一眼睛的哦，这要耶稣才行的哦，任何人的口水都不行的哦，所以不要试哦。泥土怎么会一眼睛啊？不会的，这主要是用任何一种办法，不一定要用泥土的。我相信他不用都行的吧，不过他是故意用的，总是有一点东西平平借借弄弄，那么总是有一点东西呢，那么人是喜欢了、啊、碰得着的摸得着的看得见的，那么小小的正是有了。有时候他不来的吧，他说好了、对拉萨路啊，拉萨路出来，拉萨路在坟墓里面，他真的出来，吓死人了，真是他出来了吧、他还没有动摸，没有进去扶他起来，就拉起来啦，时间到了，出来了，他没有哦，他在外面只要说了拉萨路出来，他就出来了。 可见了，那个严重过一眼睛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才真是厉害啊！那个如果真是不去扶他都不行的嘛，那个，但是他不必的哦，所以任何方法都一样的。大麻风的，他摸一摸说好啦，我愿意你接近了，其实不摸也行的嘛。好了，接近了就行了。不过呢，他故意摸摸，因为没有人敢摸了，所以他多加一点摸摸。我觉得
那段圣经写的挺好，我们明白圣经是从这里明白的。
世界没有人肯摸大麻风，摸了洗手都来不及，再三去用舀水方赶洗，舀水的肥皂来洗，再用拉手来浸，再不行你还不打行，再来第二次用酒精来擦。这肚子不行了，你还敢说来摸大麻风吗？主耶稣啊，本来不必摸的，但是他故意摸摸，是好啦，我肯你干净了。这种耶稣啊，慈爱的主啊，全世界找不到，这个也不会看清说你大麻风这样肮脏还摸你嘛，叫你好了都算恩待你了，好了，行了。
没有啊，他摸摸，
好像我们摸孩子这样，我们的宝贝的孩子啊，摸摸头啊，他也舒服，我们也舒服，记得吗？
你摸小孩子的时候，你也舒服的，
你以为他舒服啊？
你摸他，他很舒服，你摸了自己也很舒服啊，这个很好，
那是儿子嘛，
那是儿子啊，那个大毛风不是儿子嘛？那我这样讲圣经啊，可见你的领悟圣经呢，
要从他慢慢体会啊，慢慢体会，那么你就懂哦，原来他这样摸的啊，
这样人称他为以马内利，
原因是人看见他的作为，
就知道这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神在我们中间呢、啊。那么神就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我今天不大有时间讲为什么神给他起这个名，但是我还要讲两三句话解释一下，因为这个太要紧了，这个不能够忽视的。
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所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你知道主耶稣能够为你做什么知道吗？他叫你从罪里面出来。我相信很少人注意这个，我们注意赦免。
主啊，赦免我，好了好了，老恕你，赦免你，认罪得赦免。
很少人注意说耶稣的力量是要我们从罪里头出来，
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还在里头啊，信了主之后还在里头啊。保罗说在罪中叫恩典显多，那么又在罪中，主啊老师我啦，好了老师啦，啊，真的真是有恩典了啊，主啊老师我啦，当然又老师你了啊，主啊老师我啦，他不会说第三回了，不会说的。还是老树离了我们呢、啊、从信主之后常常祷告求主宽恕接近我们，就是这位孩子在里头为什么不出来呀、啊？为什么不出来，老是在里头出不来。主的恩典，这个福音的恩典是要人从里面出来，他有力量帮助你出来，这个要紧啊！你不要说不行，我做不到，一定做不到，不要有这个观念，不要这个思想。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那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，这个神的大能，福音就是大能，他要救一切相信的，他救你出来。因此啊，真的释放还是真正出来，而且才算是真正 不要说的太过分了，
真正得救，会不会过分了、啊？你说啊，这样我还没有得救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哦。才真正说啊，我真是得救了，真是可以这样说了。
其实啊，这就是本乎恩念因着信，是吧？我百分之百信这个，不讲别的啊。
不，你真正出来说啊，我出来了，赞美主，我释放了很多捆绑我的东西啊，怎么都不能摆脱的，我哼一下就没有了。而且这里这个罪恶啊，它是多数的字啊。英文圣经都是，中文从来没什么多数单数，是吧？所以它这个文字是这种文字的，所以不是对不对的问题。这个它从各种各样的罪里面出来，不是一种，各种出来，那种也出来，样样都出来，出不出啊？啊，这个第一章啊，本来是属于预报的。
降生的预报讲主耶稣要来是这样的，但这两个名字啊，
那么我给你们个办法好不好，我给你们比较一下，这是一个研究圣经的方法，我在了解圣经的方法。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常常要注意，有的地方啊不大同的，不大一样的。比方说啊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这当然是神叫他起名叫耶稣啦，这是从神那里来的。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可见这是两方面不同的，这是一种比较啊。这个比较呢，很容易看出圣经的意思。一面是神救恩的目的，神救你能做到这一步是耶稣，人所见的是见到神的能力，
发现说神在人间，所以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那么这是从比较方面来看的。那关于这种预言呢、啊，多得很了、啊。那么现在我来一个建议，好不好？这个建议是这样：最好啊，你们每一个人啊，预备一本串珠圣经，不是这两天，我不要你们马上去买了哈。你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有一本串珠，串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旁边有一个号码，叫你去看那个号码，有注明哪一节圣经同这一节圣经相似的、差不多的，或者说那一节圣经解说这一节，或者说是同类的，它有这个注在旁边呢。那么读这个预言呢、啊，先知预言的应验最有用的，就是这个串珠圣经很有用，一串就串到了。那么圣经就是没有说你都串到，现在说了，我刚才读的经文都是讲清楚的。所以我说有的不说的，你不说你要找到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个半个不说的好不好？或者看一点点不说的，我们就休息一下啊。那么现在请你们回到，请你们回到第一章马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。我们又回到家谱里面去了，因为我实际上家谱是没有讲完了，所以我回去一下下再出来哈、啊。那么第一章第二节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听不清楚吧？这亚伯拉罕的儿子啊是以撒。看第一章第一节，第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在串珠啊那里一个义，一个义字在那里，他底下就注明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十八节，第二十六章第四节，还有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三节，他有三节圣经注明啊。那么你一查呢，你就查到原来啊，这个都是预言哦。啊，这想不到了，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里关入什么预言呢。那我们呢，先只看一节，看一节，请看创世纪二十二章，啊，第二十二章，啊，没有时间看所有的，我们看一节好了，啊，看一节好了，第二十二章第十八节。二十二章第十八节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这个万国，地上的万国都一定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气。那么就有人起初啊，以为是犹太人啊，他们有独一真神的宗教，就带给这个世界有光，是得富了。其实不是的，因为啊，全世界人看见犹太人都怕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全世界人都逼迫犹太人，他们太厉害，而且太会赚钱。你的荷包变成他的荷包，没有人不怕，是吧？是吧？各国都怕，所以犹太人全世界所逼迫，没有人说犹太人，说就轻视他这个犹太人了。所以啊，你说啊，他因为犹太人了，万国得福，这个解释是不够的。这里说，因为你的后裔，万国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，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，万国就这是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而且这也是关乎外邦，关乎普世界的这个福音。传到普世界，人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啊，都得了福气啊。所以啊，这个第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就是哪一位是万国地上万国得福的那一位，现在应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。那这个就是预言了，但是这个已经几千年了，已经好几千年了，这个预言就很早了。那么我没有功夫同你讲大卫的子孙呢，大卫的子孙呢也是一个预言。今天我们暂时不留，把这个留一留啊，再看一节好不好？再看一节，请你们打开第一章，还是第一章，
我们看这个第十六节，十六节昨天读过了哈。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那么刚才读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这是两处的经文是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整个家谱所有的人都是讲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是以男性为中心。正像我姓曾，我的儿子也姓曾，在中国也一样呢。姓妈妈姓的是很少，除非特别原因，很少
有
啊，很少很少啊，就是那犹太人是更加了，就是男性怎么传代传传，就到后来呀、啊，忽然间转过来说，哪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但是好像是从约瑟没有什么牵连了、啊，他忽然间讲到女的，因为她是女人的后裔呀、啊，她是女人的后裔呀、啊，这个女人的后裔的预言呢、啊，是圣经的第一个预言了、啊，创世纪第三章。那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，那是全部圣经的头一个预言了、啊。你说要不要紧了、啊？现在跑到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去了。可见这个预言方面的研究同这个对圣经的看法呢，有很多圣经啊，这是要留心了、啊。它很多圣经是隐藏的。三章第十五节，第十五节，我又要基督钉十字架，受了打击，但是打伤了魔鬼的头，神的儿子显明出来是要败坏魔鬼的作为。那么这个蛇啊，你们晓得打蛇，我教你们打蛇好吧，这 Florida 的蛇出名多的，不好意思告诉你我打过多少条，百发百中。所以我的孩子最信我的，有再多大蛇，彩色的也好，扁的也好，什么都好，叫爹地就行了，这个是暴打中的。这样最要紧不要乱打，乱打没有结果的，对准他的头把他敲上去，他就变成直的，就了了，真简单了。有时候啊，你如果那个快手啊，把这个蛇的尾巴快手一拿，一打，把那个头啊在地上啪一下，这整条蛇是直的。可见那个头啊是很了解的。那么，如果啊他的头啊给打伤了，整条蛇都没有用了，所以啊，是说要打上你的头啊！我每次打蛇，我就来了，又要打上他的头了。这个倒是，不过这是旁注啊，这不算圣经正解，这不算正解啊！我不过是要引你们啊，能够忽然间去了解那些圣经，我就讲一些另外的事给你，忽然间联想起来，能够明白了啊！这个女人的后裔。童女怀孕生子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不是从约瑟生的，而是从玛利亚生的。这个女人的后裔啊，竟然在主前大约四千年左右有这个预言，离开现在差不多六千年，四千年之后在马太第一章应验。你说预言厉害不厉害？你们不要小看圣经啊，这个圣经也是讲那个预言的应验，一点一花这么应验啊，有时候你都会摇头啊，说怎么不会碰巧巧成这样？你不会反正说碰巧，怎么巧成这样的是吧？这四千多年了、啊，这讲的这样清楚，女人的后裔。所以我们读到马太，很多人不信说，玛利亚生基督啊，就是啊，侮辱这个教会啊，说这是乱写的，乱写啊，圣经就通通不对。因为这里是个关键，如果这里不对，前面一不对，通通都不对起来了，就不得了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了。好了，我们讲到今天呢、啊，总算了、啊、讲了两件事了，一件事讲到调查户口。一件事讲到预言的应验了，我想我给你们休息六七分呢，哈，六七分呢就是休息一下，多过五分钟呢，我们再开始，我们低头祷告好不好？求主开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能看见，也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能明白圣经。主啊，我们每一次思想你的话语，我们心里就是欢喜，心里有特别的感觉，我们赞美你， 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很宝贝。但愿这些话语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坚定不移，笃信圣经，深深的信靠你。我们休息的时候，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好了，我们这一堂要用30分钟，虽然呢用30分钟就会过了9点，一个字多一点点，你们不见怪，因为不到30分钟不像话啊。
一堂聚会，这个最少起码了，起码30分钟一定要。那么这一次是30分钟，扣掉你们休息的时间啊，就是刚刚好。我常常想，我们传道人，我在说，我是我啊。我们传道人呢，很大的缺点就是穷黑啊，这太长，讲的太长，啊，这是真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有年轻传道人常常请教我这个问题，郑牧师，你教一教我们。那我们讲了，不知不觉讲的太长，我说你乱说话，你什么时候就能长，停下来就完了，对吧？
你到了就是长，我停下来了
哦。所以这次我怎么敢应承你们？我准时啊，讲到哪你们停了，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办法。不过呢，我还是尽我所能讲完每一次我要讲的，有计划讲完。我求主帮助我，真正能够讲按照计划，我们能够讲清楚，才是最最理想了。我们还是专心来祷告。恳求天父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不但明白，对我们的灵性真真会有影响。我们要求你给我们尝到你话语的滋味，我们终身都喜爱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若是我们喜爱，这人便为有福，我们一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走你的道路。恳求恩主纪念这一点点宝贵的时间，让我们所听的讲的都有圣灵的引导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讲到降生的经文，现在已经缩小，只成为两段了。这两段照圣经的排列呢，马太是在前，路加是第三本，他当然在后，这是圣经的排列。但是照事实来说呢，应该是路加在前，要调一调，调一调，路加应该在前面，马太第二章是在后面的。为什么呢？那么看一节圣经先就一下就看出来了。请你们打开路加第二章，第二章第十二节，第二章第十二节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，路加第二章第十二节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的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看见一个什么婴孩，你看这个 baby， 这个抱在手里的，什么都不懂，刚刚出世，可能眼睛都还没有开的。你知道刚出世的时候，有的小孩子很迟才开眼睛的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啊，这是没关系的。这是一个婴孩，所以啊，这是很小的。因为去呢，他刚刚出生，放在草里头，他们去看见了。那么这段经文是降生，主耶稣降生最早的记载是这一段经文。那马太第二章呢？那我们回到马太第二章来分别一下，到我们看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，第二章第十一节。进了房子，就是博士门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喊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。都是个小孩子了，一定不是婴孩。
他一定是会动手动脚，就是会啊啊出声的了，
这个是一定是大一点的啊，可能呢这是一两岁呢已经长大一点了，所以很清楚啊，我们看圣经是照事实。那你说为什么马太在前面呢？我刚才已经讲过，那马太常常讲这个预言的意念呢，把它摆在最前面，把旧又放在一起呢，就使这个新旧又连贯成为一体呢，所以放马太在前面实在是最合适，而且是把这个家谱啊摆在最前头做一个起头是非常合适的。不只说道理的问题，不是这样说，不是次序的问题，
那是根据这个实际的内容的情形来排列的。所以啊，路加在前，马太在后啊，这个平常信徒都以为啊，
都在马太在前了，是吧？这是以为是这样的，实际上不是的。那么既然是如此呢，我就先要讲那个婴孩的事先。既然不读到路加第二章，跳过去也不好了，不然我们就讲到第二章，讲到博士的事了啊。应该先讲那个婴孩。
他说，看见一个婴孩包的布，那就是记号了。
这意思含蓄的，
不是很明白，不是写得很清楚。
什么记号啊？这什么记号？意思就是那个啦。你看见那个就对了，就是那一个。这是表面的解说。看见一个小孩子包着布，那就是所降生的那一个了，就是那一个了。那么那一个就是记号，包布的那一个就是记号，而且是包着个婴孩呢，就是这样讲了。
有一个人这样说，我都提出来一下。我最近才看到一本书上讲这件事情，
我都提出来天天讨论一下了，他过去了。
他说在从前，就是王家的人才这样，小孩子出世没有预备衣服的，就拿一块布把那个孩子包一包，这是皇家的礼节。所以啊，这个记号就是王家记号。那么我想大概不是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约瑟呢，虽然是王家的人，已经在做儒将，家里贫寒，他们都住在拿撒勒，拿撒勒是个小地方，小的不能再小，现在都很小，小的真是，这不好意思说多少小了，这是很小很小很小，而且他们是刀木的，广东人，敢把刀木楼个楼子买给我啊，刀木的，这在做这个木匠的，他当时啊，这么出事啊，那时候想到王家，我是从前王家人，有王家礼节，要包一个布，要什么，我想到。
我这个说大概就是不敢十分反对啊，我把这个意思都提出来
给你们多一个思想，是有这样的讲法。照看这里这个描写啊，是讲到基督的救恩，基督的记号是这种记号，
一个婴孩包布这一件事就是一个记号，只要一个国旗就代表一个国家，它是个记号。
一个罐头，它有个 mark 头，一个商标啊，我们广州人叫一个 mark 头，一个商标啊，这就是个记号了。
那常常有一个记号的很多东西啊，只要认识一个记号，你就晓得它是什么东西了。
那么基督教的记号是什么？请问你们了，可怜的很，我们这个基督教真是很可怜，不过是一块布。包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孩，这么一个记号，
你们晓得吗？讲起来很不值得做基督徒啊，很不值得。人家骂你，也不能同他骂，这样打呀哈，那不划算了、啊，就包给人家欺负的不？所以啊，他如果晓得你是基督徒啊，这是更加欺负你，又方便的很啊，
这方便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婴孩啊，小到是不能再小，都要软撇撇的，你晓得吧？替小孩子婴孩穿衣服要真功夫的，洗澡都要特别技术的，
这个硬还是软的，一团糯米团子，你摸到都怕的。
软软的，这是它刚生出来啊，它是很软糯的，这是一个最软糯的，是非常软糯的。这个记号是什么？就是软皮皮的软糯，所以啊，打这边就让它打那边，就是软糯不软糯啊，这个真是很没有道理了。
我相信啊，如果在街上有个人骂我啊，吐我两个口水，我总不敢说同他对吐啊，对吧？还了得吧？那个做传道人，同人家对吐口水还了得吧？
对吧？如果他晓得的话，就包吐到的，一吐到啊，包赢的一吐了，我只好麻麻啊，也不敢瞪他眼睛，说不老恕也不好，是吧？是不是很糟糕了？
啊，我们做基督徒真是，在家里只有你一个人信主，你最吃亏，他就对付你，还不好意思发脾气，你发脾气说老你还信主嘞，还发脾气，
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就是
这个软弱啊，就是记号。这样我们常受欺压，当了基督在世的时候也受欺压，这就是记号了。一个婴孩还包着一块布。贫穷吗？我的小孩子惭愧得很，出事没有包布。我老早替他买了很多衣服，都不应该买那么多的。
老早买好了，一出事就穿了体体面，现在人真有福气啊，一出事就穿得整整齐齐。从前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吗？那接下来父母啊，所以啊，童装公司是包发财的，这个没有一家不发财。因为父母都很傻瓜，是吧？那么是那个时候啊，他做木刀刀模的，做木匠的，拿一块布包包，贫穷吗？所以如果你贫穷不要紧，你要本事啊，很厉害的哇！你会我不会啊？你要锁指甲长一点，哪个不会啊？来试试看啦，个个都会的哦。不过呢，有时候做基督徒就是。不大好意思的哦，剪剪啊，太长是不好的哦。就是啊，我们啊，这个长啊，就是啊，侵犯人家，吃过界，先下手为强，这是很厉害的哦。我们做基督徒，所以啊，有时候我们就失了预算了，怎么划算呢？是吧？对吧？你说你贫穷不要紧，你做基督徒少许贫穷一点不要紧，我们都没有穷到像耶稣那么穷。所以啊，我不敢说我穷哦，我哪里穷啊？啊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像我这样啊，你还敢说你穷？一定你不敢说了啊。所以啊，也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哭穷，没有一个可以哭穷的，这是完全是最赤脸的事情。基督为我们成了贫穷啊，包一个布就了了，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就是说好了了，你说穷不穷啊？今天摸摸口袋还有几分钱啊，怎么不值呢？不值几分呢？怎能受穷啊？张A主啊，不能受穷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的记号呢，有时候我们比较穷，因为魂人会魂财不富啊，我们哪里敢魂啊？打网打饼，我们广州人说打魂，你敢打魂吗？这个一魂就伤害两边嘛，哪里可以呢？是吧？你不行吗？所以啊，稍微小心一点，吃亏了。贫穷不要紧，好不好？将来贫穷都不要紧，做好基督徒。因为基督的记号就是包布的记号，还有放在马槽里，那个槽是喂牲口的，可能不是马槽，是喂驴子的，哦，这是喂牛的，也可能啦，那是个槽啊，摆在槽里，那么槽里面呢不是太干净了。我们的小孩子摆在摇篮里，其实也不必摇的，这是做什么人要这样摇啊？我前摸仔细在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那么小，你要替他这么摇干什么啊？这个什么道理啊？你知道一个催眠，如果个个都这样催眠，早年了，我们小的时候都没有摇，也是不必催自眠。现在是很讲究了，这样那样啊，在放在槽里，一个牲口的槽，很卑贱的，很卑微的，肮脏的、龌龊的地方，不大干净的啊，这是很卑微。所以软弱、贫穷、卑微是记号。基督降生的时候，已经带着一个记号
让那一些后来跟从他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当日我们的主降生的记号。可能我们一生啊，如果是这样呢，也不要怨他。如果因为要听见不义的，我们不拿，这不是可耻，拿了就可耻，对吧？即使啊你很丰富一样可耻，这个是不对了。所以弟兄姊妹真是要很严格的来守住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码头，这种记号啊。那么这是基督徒了。我说这几句话不晓得重听不重听，我说几句看看好不好，说几句啊听听看。我们啊一生所需要的不多，对吧？没有说错。我们所需要吃的东西啊也不多。你一生吃多少呢？一天吃多少？吃不多，很容易吃饱的。我们需要穿的也不多，你去看你的衣柜了，我们实在需要穿的不多，看看你的皮鞋怎么排队的，啊，其实两队都够了，怎么排起队来了，啊，这个我们所需要的不多，对吧？我说这个话实在是需要不多。我们要重估我们人生的态度，何况我们做了基督徒啊，我们更加要重估我们的态度了。那么这个今天呢，我总算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了一点要紧的那个记号呢，我讲了一下。我们现在马上回到马太福音第二章，我要用15分钟讲完我所要讲的。请你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二章。好，我们先读第一节。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呀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有的圣经的学者讲，旧约是神寻找人，神寻找亚当在伊甸园，说你在哪里呀？清楚吗？是神在找人。他说新约呢，是人在找神。那个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呀？这个说法对不对啊？啊，有点对，有一点对。这个口气上呢，听呢就对了，其实呢不对啊。新约是一样的，是人神啊寻找人，因为他在东方看见那个星，他才来的嘛，他不然哪里会来啊，对吧？他先看见那个星，那个星吸引他说，那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，你去啊去啊，他们就去了。没有他看见那个吸引他，他不会来的嘛。所以无论是新约旧约啊，这两本书啊，这个圣经是一贯的，这个道没有改变的，人不会寻找神的，都是神寻找人。那这个是真实啊，这神啊用各种办法来寻找人。所以有人悔改信主的办法很古怪的，想不到他是这样信主的。当然不是讲我们中间的，有人在监牢里面信主，那早也不信呢，是吧？他飞到哪里去了？听见人家唱诗啊，啊，真的很开心。令人开心。我到过三个监牢布道，一天都是大监牢，有死囚要死的囚犯哪里去讲道啊？他们请我去布道的，欢喜都不了，看他悔改啊，真是欢喜啊！嘿，那些悔改的人呢、啊？有人想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，我信他真的，我不要信他假的，真的嘛？有一个说啊，啊，我如果不现在这里啊，我如果不要死啊，我也不会信的、啊，我也不会信的、啊，对哦。要到死了你才信了，这是很多办法都古灵精怪的。以前我提过一次，是吧？徐崇光牧师啊，就新加坡西莲堂的牧师，是外教人，像我从前也是外教人，骑单车在路上棒爆胎，走不动了啊，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 听见人家唱诗，傅云堂唱诗很好听，他把车子锁一锁，他跑进去坐下来，反正车不能动是吧？坐下来听啊，他悔改信主哦，所以啊，爆胎我信耶稣。你说这，这奇怪，这从来没有想过的，这个奇妙。那么他们呢，这几个博士啊，是看见星，一个是怎样？一定有个原因，或者有个吸引，有个什么道理？这个怎么想的？啊，原来啊，神有各种办法，我就不知道有人是用什么办法了。可能啊，有的人啊是病得啊，要命要老命了。那个时候才想起主日学啊，从前主日学也可能了啊，也可能很多原因，我不知道。神有各种办法寻找人，那么现在找到几个博士了，这几个博士从波大概是波斯那边的地方啊，这么远。经过千辛万苦啊，才来到耶路撒冷，是要来拜这个新生的王啊！你说奇妙不奇妙？赞美主啊！今日你坐在这里呀、啊，都不是偶然的，要赞美主。我们能够坐在这里、啊，都不是偶然的。这神呐、啊，是呼召你，用特别的办法救你，带你到他的面前。那么这个呢，是还是神寻找人？不是人寻找神，不过当然最好人会寻找神是挺好了啊，当然是挺好了。好了，这是第一件，第二件事情呢，我要你们注意的这个更奇妙的呢，他这个第一节上讲啊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啊，在我所写的《诗经学》里面提到这一件事情，这个东方呢是多数的，不是单数的字。不过在中文上这里看不出，这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三个博士不是一个地方的，他是从几个东方来啊，这是巧妙，更巧妙。我觉得从一个来就巧妙了，志同道合，来来来，去，这做同伴啊，就去了。啊，他这个从东方这里来，那个从那边的东方来了，这边从东方来，都是从东边来，不过呢，异途同归啊！啊，说不定啊，在半路碰到了，才打招呼，你到哪里去啊？啊，我啊，你到什么地方去啊？我也是，你做什么啊？怎么讲起来了？从三个不同的地方，从多数的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？啊，我赞美主啊，这是神的救恩呐、啊！为各地方的人，不是为一个地方的人，对吧？有很多人啊，以为是为犹太人啊，不要这样想哦，不要这样想哦。圣经不是这样讲哦，不，犹太人是先蒙恩，是真的。圣经最早来朝拜基督的最有心的这些博士啊，反而是从波斯来的。你说是不是犹太人啊？犹太人啊，祭司长还在做梦啊，是吧？他只晓得圣经怎么说啊，会说啊，就有这么多了。那这里所讲的，从外邦来，换了外救恩啊，临到外邦人，外邦人呢就很有心，他呢来到耶路撒冷，这很特别的。好，我们呢现在要注意这个时间，请你们看这个第十一节。那第十一节呢，如果你们中间有天主教徒啊，还在犹豫不决的呢，就要注意第十一节了。这个第十一节的时候很清楚啊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。俯伏拜什么？拜那小孩子，没有拜玛利亚，哈、啊！你说，当然了，玛利亚是小孩子的妈妈，圣经没有说，没有说，他是拜那个小孩子。你不说啊，爸爸妈妈，我是他的母亲。等一下来，没有这样讲啊。他是拜孩子，他不抬母亲了、啊，才拜那个小孩子，而且是俯伏在地，这是无上的敬礼。你们晓得怎么俯伏在地啊？我不好表演，很难看。哈，就趴还过度。这人啊，能够覆倒扑在那里，这个手啊往前，这个头啊贴在地上，这叫俯伏在地嘛，这是最大的敬礼。 要给耶稣最大的尊敬，这不能再尊敬，不是说拜拜算了，这个不是这样的。你晓得，所谓拜啊，过夜是拜，这样也是拜，拜年了啊，这拜这拜，然后这是跪下来了，这是趴在那里，所谓五体投地。不然这个字就不要用，这是出家的字，我想不要用它。这俯伏在地呀、啊，趴在那里，俯伏在那里。我们呢、啊，在教会里面的恩典时代，又是主耶稣啊，就是很有怜悯的，马马虎虎，这个完全不对。当初的人啊，拜主耶稣，趴在那里。我喜欢敬虔呐、啊，基督徒要敬虔，走进礼拜堂，脚都放轻一点，小心啊。来到主面前嘛，要恭敬，常常要记得给主最大的尊敬，敬拜他，献给他，这个他的。还有一点，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常常听见人家讲，哎，我现在不去礼拜了，不聚会了，为什么啊？因为某某之事，你看啊，什么你不是来拜之事啊，真是奇怪了，你到教会来拜什么的？我不是讲你们啦、啊，所以长老都是不要多心的 啊。那个长老，那个长老啊是怎样怎样了？哦、啊，那个知识怎样怎样？或者讲那个、传道人那个牧师怎样怎样了？所以我不去了。你不是拜牧师，牧师也是弟兄嘛，你不是拜他嘛？你是拜什么？拜他，拜那个孩子。你要常常把这个目标啊弄清楚啊。我觉得我们常常歪的，我们的信仰不准确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就一下热心，很高兴，大家团契啊，彼此相爱啊，哇，我们的交通真的很好，天上有地下无的啊，很亲热啊，真的很好了啊。过几天了，反目了，不大愉快了，真的不去了，这很没意思。什么没有意思啊？你只到主的面前来拜他了，敬拜神，来敬拜主，你是什么没有意思啊？这很奇怪了。很多基督徒，你这个敬拜啊、侍奉啊，这个目标老是搞错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教会常常不对啊。他不正确啊，这个很要紧啊，很要紧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一生是认定他、敬拜他，他也真正是赐福给你，他同你相通，他同你同在，你一生得福。你要记得，你是蒙他的拯救，他拯救你，你一生侍奉他，常常要把这个摆在最前头，摆在第一。那么你这个信仰才是最好的，这是当初最早的时候的圣经记录啊！我再讲一点点事，就把它结束了，好不好？他们拿黄金、乳香、魔药献给他，有没有人献过黄金啊？真的不好意思，哎呀。很不好意思，乳香啊，乳香，我这里来的香啊，乳香从前是烧香啊，拿来烧来在神的面前的敬拜用的。墨药就人啊医病啊，或者人死了、啊、熏那个尸体啊，当然说这些都不需要了，熏那个尸体啊，对吧？这都不需要了，或者当时这都是名贵的东西，这是很要紧的，很名贵。那么第一件就很难了，这通货，这个黄金啊。我倒要想问问你，一生有没有献过黄金啊？惭愧了，真是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1944年在一个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没有礼拜堂啊，这没有聚会的地方，没有。弟兄是不是穷得很，打仗很穷，穷是一种说话，不是穷的，这个穷是一种说话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只有讲话，穷只有讲话。那么我们就说了，造圣灵感动，随受感动，随奉献，不要勉强，作为奉献相放在外头。原来不穷的不，有金刚钻的戒指，什么都有，里面无奇不有。弄了个新的礼堂，你看，弄了个新礼堂，我才晓得原来这么厉害的，哇，这很厉害的，你肯。你就厉害了，那么你不要挂心，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啊，不记名的，所以不奉献也没有人晓得啊，就不记名的吧，他没有写名了， 所以啊，不奉献也没有人知道。所以你们不要想我讲这个是为什么，
我没有这个意思了。不过呢，无论如何，
人如果是真爱主耶稣，人在奉献上都肯付代价，是吧？
一定
肯不肯呢、啊？那有人就讲啊，不要讲这种奉献，人会跌倒的。你说什么？跌倒？你如果爱他，怎么会怎么奉献会跌倒？那么你爱你的妻子，刚刚订婚的时候拿什么东西给他的？越大越好。这怎么讲话呢？所以啊，这是问题是你对主的态度，爱不爱他，敬不敬爱他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而且有人讲，这种道啊，这奉献的道是很深奥的啊。这个钱的是讲救恩啊，勉励人快乐啊，开心啊，啊这样那样啊。这讲到奉献，不好意思，少讲一点啊。那么，波士第一次见耶稣是初步还是更近身呢、啊？这是初步吧。 第一次嘛，第一次来他就奉献了，可见了奉献是初步，应该先讲奉献。
你们不会怪我，因为我从别地方来的，当然没有用意。没有什么用意的啊。
我总认为弟兄姊妹对主有心，行了，黄金不黄金就不要钱了，行了，
拜他，爱他。
今天我们对主应该有的态度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结束，把这个降生的事呢，这个初级的事呢，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。明天开始我们讲中级，开始讲主耶稣中级的时间，要用两天，
用比较多一点的，用两天。我们低头来祷告，给我们有一个恭敬，有一个敬虔的心，对我们所敬爱的主耶稣，我们一生都敬畏你，都敬爱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何等的深厚，你为我们成了何等的卑微，今日我们怎样都不足以报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心受恩感，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重新思想，在以后的道路上怎样侍奉我们的主。但愿主带领弟兄姊妹走爱主的道路，你自己带领每一个属你的人。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经过两天，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赞美你。求主纪念在以后的三天我们有更多的得着。我们切切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，